弟兄姊妹平安。很高兴能够来到教会。我今天就提早来，就是想安静在神的面前。其实我们的心可能会随着这个世界飘动，会受很多的影响。所以进到神的教会要做什么？要听一篇道，唱一些诗歌，很重要的就是要遇见神。刚才领会已经提到，就是我们要得着主，也让主得着。很重要就是我进到神的殿中，在我这一生的道路当中，神要怎么带领？我的神是活的神，他不是一个偶像摆在那个地方，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。我的神不是这样，他不是一个神奴，他是一位神，他超过我，他明白我，他了解我的一切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。那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9:1-10。我今天给的题目是满足的生命。不晓得弟兄姐妹，你了解什么叫满足吗？现在的满足跟以前的满足可能又不一样。我记得以前五六十年那个时候，哇，真的是家家都不是很有钱啊，但是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多的要求，就是感觉很满足了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城市越盖越多，那个房屋就像那种那个四面都是墙壁，然后我们就住在一个牢笼里面，人跟人的关系又是如何？你发现以前我们拿个凳子出去，哇，一左邻右舍在夜空当中，我们在那边聊天。但是现在呢，没有。现在很害怕人跟人之间，好像怕被伤害。我们在教会有没有接纳？这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主已经接纳我们，所以我们进到神的教会，就好像今天的撒该，主接纳他了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好吧？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有圣经吗？有哈，在上面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不是这个啊 ，sorry， 好，第三节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。你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不下来。”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，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对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全然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虽然是一个罪人，我们在人看来我们不是可爱的，但是神，你全然接纳我们。当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我们的心向你敞开，愿你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， 把我们一切都丢在背后，都丢在那看不见摸不着，因为你完全赦免。此时我们打开你的话，求主也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明白神的心意，也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。感谢赞美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
阿们。
今天我们认为满足，我们就认为是我有我满过那个足嘛，对不对？就满过来。那基督教叫做什么？我们教会叫做什么？福杯满溢，满足。我就在想哦，什么叫满足？你看到，过去我有一个远房亲戚，他们是四代都是务农的，那偶尔也会到他家去看哈。那个是我的长辈叔叔，然后他有一个儿子，那家里就是耕种一块田地。那个上几代他们就传下来的这一块土地，他们就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就是一个很感觉是一个很平淡的。你认为这样满足吗？后来我有一次我到了他的家，才知道他们发生了一个问题。因为他们的那块土地被政府编列为城市的预定地，哇，本来是一个很便宜、很不是很昂贵的一块土地，突然之间变得哇，那个价格非常的高。所以我去到他家，看到我的叔叔，他整个头发突然变白了。那我不是认为他们的土地能够涨价，那应该是满足吗？后来我从我叔叔的口中才知道，他的儿子就一个独子，他听到他的土地被规划成为都市的土地，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不工作了，不下田了，不工作，他整天就躺在那个地方，整天就跟他的父亲计划要怎么样得那一笔钱。所以我的叔叔就哇，你看到他变得非常的苍老。今天我们的面向是什么？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面向就是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富足的人，对不对？就是以前我的财富有多高，所以我们很多就是努力来赚取这个世界上，我也能够在别人的面前能够被抬举。我们常认为那个富足是属于外面的，是属于这些看得见的。就好像我做一个道具好了哈，我刚刚就想到一个杯子哈，我把杯子剪成这个样子。刚刚早一点聊就把它剪哈，那剪了之后啊，你看我们的人生就像什么？所以这是一个器皿，是吧？我们很努力的，我们的面向就是说，我们把我们的金钱怎么样能够累积更丰富。但是问题是，一个人的丰富不在于外在的这一些财宝啊，因为我们还包括了很多啊，对不对？你还包括了你的家庭、你的婚姻、你个人的人格，还有你的那种亲戚朋友，你整个面向不单是外在，还有内在啊。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努力追求的是人看得见的，让这一个能够越来越高。但是我们属于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怎么样能够领受真正的祝福呢？ 我们以为钱财多就可以累积更丰富的富足满足。其实这个器皿能够容纳有水把它倒下来，它决定的不是它的高度，它存留决定的是在哪里，是它最低的那个地方，因为都流出去了，都流出去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衣有食就当怎么样知足。什么叫知足？知足就是我知道我有的，我知足了。但是今天我们越来越丰盛的时候，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我看见我拥有的，而是我现在没有拥有的，了解吗？我们不断的一直在追求那些所没有拥有的，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是我们要知足，因为我拥有的我要感谢神。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，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绝望的撒该。这个撒该让我们想到人那种无穷尽的无止境的追逐，好像有一些打不开，真的是有打不开的那种心结在我们里面有许多。我们想看看我们小时候，我们想要成为一个能够被人家看得起，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人，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开始都在一个起跑线上，我们不断的，我们充实自己，装备自己，我们开始要跑。但是我们在跑的时候，我们都在比，对不对？我们累积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体力，我们的肌肉，我们的腿是不是比人粗，我们的耐力是不是比人久。当枪声响起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开始跑了，我们非常的兴奋，一个人生的开始，我们开始能够向前跑，我们带着很大的信心，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会比别人好。我想到大概人呢，到二十、三十岁、四十岁，那现在可能更早啊。你看二十多岁的人，他就不想跑了，因为他知道跟以前的世代不一样。以前的世代，你再怎么跑，可以累积一些财富。那现在啊，他追不上了，干脆他不追了，他就躺平了。所以有的人他就在跑的时候，到了三十岁，到了四十岁，到了五十岁的时候。我们就有很多的觉悟啊，你知道人有很多的觉悟，我们发现其实人有许多的极限是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。人生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，有很多的捆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中。你会发现有婚姻的问题，有情感的问题，有人格的问题，在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协调。我记得上次我来过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那种情绪被捆绑，但是我们走不出来。你知道有限的，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创伤，有很多的扭曲，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虽然我们面对人，我们能够尽量修饰我们自己，但是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是带着一个面具，带着一个好的一面来到教会，亦或是你真实的能够进到这个教会，每一个人能够彼此接纳。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在人无止境的追求当中，事实上我们是不断的一直在那个伤害的里面，捆绑的里面，不断的打转，不断的打转，打转到最后就把自己给捆绑，捆绑的动弹不得。所以今天的问题很多，也许有人知道，我现在也在中桥，我几乎在那个地方常常接到好多的电话，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去找一个小组或是教会，我鼓励他们到教会去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面对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去排斥他们，我们要去接纳，要去包容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要互相的被建造起来。因为主接纳了我们，我们也要彼此接纳。我就想到我们不断的世人不断的一直在转，不断的一直转，人生就是这样，转到最后越转那个圈子就越小，把自己捆绑就趴在那个地方哀嚎，动也动不了，觉得人生就只能够趴在这里。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养了一只狗也是一样，那狗就拴在那个树根上，然后它就每天就在绕来绕去，绕了之后我一看我要把它绕回来，我一去的时候它汪汪汪叫一声，我就不理它，我又走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我们非常很多无奈的时候，当人要过来帮忙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边叫个几声汪汪汪，我还可以的。求主能够帮助我们。你看到撒该，其实撒该在圣经上，其实又让我想到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约拿。约拿这个人，其实他就是一个宿命论人，宿命论者。什么叫宿命论呢？你知道撒该上帝就差他到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道，但是他不愿意，他认为那种城里的罪恶人应该受到惩罚，上帝差派他去拯救那个城，但是他不愿意啊。宿命论就是人是不可能改变的，你做错了就要受惩罚。结果我们看到上帝就派了，就安排了一个他就逃往哪里，逃往他斯，逃往他斯。结果上帝他往他斯在船上的时候，那就起了风浪，没错，起了风浪。你看那些外邦人，他们了解到这个缘故是因为约拿得罪了他的神，结果你看外邦人还努力的在那边撑那条船。所以我常常讲外邦人有没有爱心，有时候他们也有爱心哦，他没有马上把约拿扔下海啊，但是到最后他们知道已经没办法，就把约拿就扔下海。扔下海之后，上帝就怎么样？安排了一条大鱼，把它吃掉，把它吞吃了。有没有把它咬伤啊？没有啊。我在想，这很不容易啊。你看一条鱼，什么鱼有那么大？而且还不能够伤到它，它还要到它的肚子里面祷告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上帝安排一条大鱼。好，之后他第二章那个地方，他在 大鱼的里面就是讲到他的祷告词了嘛，祷告。然后第三章，你看把它吐出来之后，第三章他上帝又要他到尼尼微去讲道，去宣告。结果你看尼尼微城的人有没有悔改？有啊，他有悔改啊。你知道一个宿命的人是不可能的，不行这样子，犯罪就是要被惩罚。所以我们进到教会，有时候我们的观念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要按着神的性情，我们要彼此的接纳。我再说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来到神的家中，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高贵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你看到约拿后来很生气，然后甚至在第四章我们看到他连续两次说他想要死。你看到上帝怎么安排呢？第一个是安排大雨，到了第四章是安排什么？安排了一棵蓖麻树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仔细看，他安排了一个蓖麻树，然后蓖麻树长高了，然后上帝又安排了什么？一条虫啊，就把那个蓖麻树给咬掉了。哇，我说不容易啊，你看那个树长得比约拿还高，结果你看那个虫啊，是什么虫我不知道，但是神安排，他有没有听话？神听话，虫听话呀，虫听话呀。所以神又安排了东风，炎热的东风。你可以看到这一位神啊，他所安排的一切全部都顺服听从上帝的话。谁不顺服？只有谁不顺服。你就看见人不顺服，我们常常看见人不顺服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观念，我认为我的上帝是这样的，他怎么可以去饶恕我的仇敌呢？求主帮助我们。什么叫宿命论？宿命论就认为我这一辈子不可能改变，我的家庭不可能改变，社会不能够改变，教会也不可能改变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相信我的生命可以改变，我的生命可以在神的家中被改变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彼此的接纳，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为他祷告，我们不要再去伤害，我们要彼此的见证。今天在世界当中有很多就像撒该一样，很多人我们不断的在追求人所看得见能够满足的生命，羡慕能够过一个丰盛的生活。那到底什么叫满足的生命呢？到底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追求一个丰富的丰盛的生活呢？有人以为我有一个美好假好的身材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弄得很娇艳，有很好的身材，我就能够有满足的生活。但有人也认为，就是说我有一个好健康的身体，强壮的体魄，我能够精神饱满，我就可以有满足的生活生命。也有人认为我赚的钱越多，这个观念比较人多哈。有很多就是美容界的啦，或是说现在这些怎么去累积财富啦，怎么在股票里面啦，怎么去理财啦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不断的也是在谈这些，不断的在谈这些哈。你看我们怎么样能够过得更富足。但也有人 我只要我的地位，我地位高，我就能够有满足的生命，我的地位高，我的权力就大。甚至我们看到年轻人也是哦，你看这个世代，我常常问一些年轻人，现在一些科技界的那种裁员啊，很多的，因为现在 AI 世代出来了，有很多的工作就被 fire 掉了。那以前不是这样啊，很多就在迷着那些电脑，他只要打的电脑怎么样好，他就能够有一个满足的生命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，你看到公车上，你还有在家庭的聚会的当中，以前是怎么样去跟人家讲话，现在不讲话，全部拿个手机在那边看。我记得我刚出社会的时候，我在我公司里面，哇，每个人穿得很笔挺啊，然后手一拿出来握手，哇，劳力士表。所以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我们怎么样去累积我们的财富，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有追求那些名牌，让别人能够尊重我们，表现我们的生命比他们更好，我们比他们更丰富。所以你可以从报章杂志、电视媒体看到有太多这一方面的广告，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生命更好，怎么样让你拥有更好更满足的生命。我们回到圣经来看，撒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。有时候我们常常要把圣经的这些人物放在我们现代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也像撒该一样吗？你看到撒该是一个不断追求的人，他能够当到一个税吏长，看到他是一个犹太人，他能够当到一个税吏长，可以说他是在耶利哥城里面是最有钱的人，他也是一个最轻易最有机会去讹诈别人的人，因为他可以借着收税的名义，因为罗马政府赋给他的权利，他要收多少都可以，所以他巧立名目，他去收他不应该收的钱。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跟人家接触呢？因为我们也怕被伤害。我现在接到的电话，老实讲，十通里面只有一通是认识的人，九通都不是，所以我现在不接电话。真的朋友他会留言，为什么每次接电话全部都是诈骗的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这有钱的人像世界所追求的这些标准，撒该就有满足的生命吗？没有啊。你看到虽然他可能有丰富的这些物质，但是他真的能够享受吗？你可以看到他位高权重，但是人人都怕他呀。从这段圣经我们刚才所读，你会发现他没有朋友，他孤单，只有他一个人，他只有敌人。你发现罗马政府、罗马人不会把他当作是朋友，只会把他当作是一个收税的工具。犹太人更不会把他当作朋友，因为撒该是帮罗马政府收税的做事的人，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嘴牙齿是咬得紧紧的，这个撒该真的是该杀呀，因为他抽他们的税了。人家看撒该他高高在上，可是他什么，虽然他什么都有，但是我们想看看他失去了朋友，他失去了爱，他失去了笑容，他失去了热情，他失去了平安，他失去了喜乐，他失去了睡眠。 当我们不仅平静的内心，我们在看现在的问题这么多，有很多的疾病，其实都是我们内在所产生出来的。他没有好的睡眠，所以这个撒该，让我们看看现今的人类不也就是这样吗？他是在这种一种自卑的里面，一种无助的捆绑里面，他认为人生是无法改变，靠他自己没有办法改变，他也没有办法去透过别人来改变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人生会是如何，除了工作以外，他自我放弃弃绝。但是有一天他听见了耶稣。那今天我们也可以跟撒该一样，在救恩的里面，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，撒该亲自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也可以去找回我们失落的那个东西，不是外在。一个真正的生命丰盛是我们的里面。当主耶稣进到耶利哥的时候，他想要看到主耶稣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。刚才我们所读到，他想要知道耶稣是怎样一个人，但是奇怪，我们看到撒该他没有办法走近，因为第一个人很多，而且圣经怎么说，他是一个身量又矮的人。那你想看看，一个矮矮的，而且他可能这个财务很丰富，所以他是矮矮又胖胖的。那这个矮矮跟胖胖的人，如果他能够被别人尊重，别人会让道让他过去看耶稣。但是我们看到人多，他身量又矮，别人又不让他走进去，别人又不尊重他。但是他的内心，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那么迫切，今天我们会像撒该一样？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不冷不热呢？今天很多基督徒，我们不冷不热，我们想寻见神，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，我们平平淡淡这样就够了。但是我们看到撒该，他知道他靠自己他没有办法胜过，他想要走到前头去，他走不过去，所以他怎么样，爬上桑树上面。你知道那个桑树是很脆的，虽然很硬，但是很脆的。一个胖胖矮矮的，他不怕爬到上面树枝就掉下来断掉吗？哇，这么样的一个有地位的人，就像一个财政部长爬到桑树上，足以见得他已经不看重他的面子了。别人怎么嘲笑他，他不在乎了。你知道他的内心已经知道没有办法改变，所以他才爬到桑树上。我们看见他没有朋友，他是一个孤单的人，他也是一个没有快乐的人。因为在他的里面，他需要看见耶稣的心是很迫切，所以他非常的努力，他不顾面子爬上桑树，他希望能够胜过这些拦阻，能够迫切的追求得着看见这位主。从圣经上我们可以看见，他并不是因为他听见了什么道理，他只有一个心愿。刚才在第三节我们看到，他只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还要把握耶稣正经过的时候，他抓住机会，不让这个机会经过错过。我看到有一本书见证这么说，有一个女士名叫芭芭拉，那这一个姊妹，她从小很爱骑马，在26岁她患了子宫癌。有一天她去检查的时候，医生说她只有4个月的时间，手术完之后她天天等死，日复一日她却没有 后来他就很奋力的跟死对抗，他每天骑坐马，天天苦练，虽然头发掉了，不能吃饭，靠着打针补充水分跟元气，但是他不气馁。经过15年，他终于在比赛当中他得了第二名。他就是努力的抓住每一天活着的机会，他盼望能够有奇迹出现。所以他在别众人的面前，他见证，因为我对基督的信仰，我才有今天的信心，今天的我。那这是一个活的见证。今天我们在人的面前，在教会的当中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见证，常常能够分享，能够去鼓励别人，能够激励自己。今天我们看到撒该也是一样，他彻底，他很想改变，他有这样一个改变的心计，他不怕他的面子，他只想看见耶稣。但是在同一个时间，我们看见主耶稣也进到耶利哥。所以我们想看看他进耶利哥不是没目的的，不是说我进到这个城里面啊，我去这个家吃饭，我传传福音，不是没有目的。我们从后面我们就看到他其实是要来找撒该的，因为耶稣知道撒该这个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凡心里面想要渴慕要见主耶稣的人，其实主都乐意见到我们。你有没有在主的面前向他呼求？神是听祷告的。撒该他想要看到耶稣，耶稣也想看到撒该。你看到耶稣来到树的那里，抬头一看，他说什么？撒该。很多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姊妹，我突然就叫不出他是谁哦，是吧？你知道很多人吗？不知道啊。你知道这个人，但是你名字叫不出来。你看到耶利哥城那么多人，为什么耶稣一抬头说撒该？所以耶稣认得这一个人，他为这个人来的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撒该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。你看那一些人围观的人，你看他竟然到这个罪人的家里接待，耶稣却接待进到一个罪人的家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接纳他，耶稣接纳他，哇，这是不容易啊。你看他是被人所憎恨的，不可爱的一个人，耶稣竟然接待他，这个要住到他的家里面。你看撒该怎么说，你看撒该怎么样，撒该他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，不容易。你知道一个生命能够被改变，你知道那种生命，我们是不是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愁愁苦苦看到有个财主愁愁苦苦，但是主告诉他你要这么做，但是他不愿意，他又离开，他也是愁苦的离开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撒该了，他不一样哦，他看到主耶稣要住到他家里面，他欢欢喜喜，那种生命改变了，生命改变。他遇见主耶稣，他跟主耶稣有一次的来往，你可以看到他的生命真的改变。他并没有说我去上神学院，我去研究什么基督教的道理，我有没有去遵行基督教的律法，我好好的能够改良我这一个人，没有。耶稣就住到这个罪人被众人唾弃的这一个人了，耶稣就住到他家里面了。 今天我们常常认为说我必须要把自己改造好，神才爱我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这么认为啊，我要把自己做好，神才会爱我。所以今天在教会如果发圣餐的时候，有的人不领，他说我不领，因为我知道我犯罪了，我不敢领，等我做好一点我才来领圣餐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啊。你看到那个浪子回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远远看见他，有没有告诉他，儿子你先回家洗澡，因为你刚从那个猪圈回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全身一定怎么样，很臭啊，所以你先回家洗澡。不，你看那个老父亲一过去抱着他，连连亲他的颈项，连连的亲他呀，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的亲他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的好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改良我们自己的行为。你看到撒该就是一颗愿意的心，按照他的本相接待耶稣。你看到这一个人他就改变了。我们看到第八节，看到第八节，第八节这么说，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你想看看撒该生命有没有改变？改变了。原来他认为这些财富对他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他不断的抓住。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，他认识了主耶稣，他碰到了主耶稣之后，他心满意足，他可以说他什么都不要了，他什么都不要了。弟兄姊妹，他原来是一个看钱如命的人，一毛不拔的人，但是他遇见主耶稣之后，他能够把他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还不只是如此，他说我若讹诈谁就还他四倍。我们想看看，他跑到某某人家里去告诉他说，从前我讹诈你1000块，那我现在还你4000，然后又到别家去告诉那一家人说，我某年某月某日我讹诈了你10000块，所以我现在要还你多少？4万。弟兄姊妹想看看，一个很富有的撒该如果这样给出去，到最后他会怎么样？他会成为一个贫穷的撒该。但是这里让我们看见，他遇见主耶稣之后，他感觉他的人生已经满足了。虽然他可能会变成一个贫穷的撒该，但是他只要主耶稣就够了。他不要名，他不要利。有时候我们在想，撒该如果他觉得他自己不好不对的话，他也可以私下拿给人就好了，他不需要公开啊，他也不需要公开说他是一个罪人，承认他要把他的一半这个给穷人，他也可以把这些钱拿去行善呢，私底下拿去行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愿意公开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被罪恶撒旦还是有机可乘的。我们怎么样公开出来？公开承认，我不要这些了，我只要主，我愿意把我所犯的罪，愿意悔改，愿意去帮助别人。这个就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不愿意继续再待在罪里面，不愿意待在罪里面。所以撒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？他之前没有听过什么基督教的道理，他也没有研究过基督教的圣经，他没有遵循过基督教任何的法律， 在他改变之前，他也没有到教会去做过礼拜。然而他一次渴慕的心能够碰见主耶稣，他知道他按自己的本性，他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常常我们听到很多人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带着条件，所以我们要达成那些条件，上帝才会悦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是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。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，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主耶稣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。看到第九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看撒该这样彻底与罪这个断绝，一刀两断，便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。你看他撒该不是一个人得救，竟然是全家得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想看看我们的家人有没有得救呢？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，我的家人怎么能够得救呢？为什么耶稣说你一人得救，你的全家就要得救，救恩要临到你的家？因为你的生命改变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用生命去影响生命，去影响我们的孩子。我记得我上次来讲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很叹息我们的下一代为什么不这么样，为什么这么样。我常常就认为他们的身上就看出一个镜子，看见我自己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能够让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。你看撒该，他不是因为他听到多少年他才得救，不是，他立刻认罪，他立刻悔改，他立刻改变他的一切生命，甚至他不要这些财富都可以。你看他的生命极大的改变，所以救恩临到他的家。如果他靠自己，他是万万不可能如此彻底的改变，他对自己已经灰心。盼望我们都能够像撒该一样，我们能够渴慕救恩，我们也渴慕能够把这个救恩带给我们家里的人。最后我们看见耶稣彻底的把救恩临到他跟他的家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到了吗？如果你想得救，你想像这个人，像撒该一样，我们只要渴慕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渴慕跟耶稣有一个接触，有一个渴慕能够接触接纳主耶稣到我们心里面。其实我们里面的这些伤害就能够解除掉，就能够解决掉。什么叫做接待主耶稣呢？刚才有读的这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这么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什么叫接待？接待就是相信，相信就是接待。我在牧会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些不信的丈夫，不信的太太，他常常也是这么告诉我，他相信有这个耶稣这个人，他知道耶稣，他非常的佩服，他也赞成他所做的。但我问他说，你接受他吗？弟兄姊妹，不是因为我赞成，不是因为我佩服，或是我相信，不，相信就是什么？基督教相信就是我接受，你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。从前是我自己坐在王位上，我把我的四周围，我靠着我自己去处理，结果乱七八糟。但是此时我愿意从我的宝座下来，让主耶稣坐在 我的宝座上面嘛，那就叫接待，接待主耶稣住在我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想要解决你得救的问题，你愿意让主耶稣来改变你的生命，你只要打开他的，打开你的心门，诚诚实实的接待主耶稣住到你的心里面，做你的救主，做你生命的主，你知道你的生命就改变了。你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改变，但是神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让我们渴慕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。在的天父，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，我们本不过是一个罪人，有时候我们会恨我们自己，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办法改变？虽然我可以在人的面前假装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人，但是当我来到主的面前，没人看见的时候，我思想我这一生，我有很多的失败，我有很多的软弱，我有很多没有办法改变我生命的。主啊，我这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能够遇见你，让我真实能够接纳耶稣住到我的心里面，不是我自己掌权。当我要去掌权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圣灵提醒我，让我快快下来，让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来掌权。主，我深信你要把那丰盛的生命，满足的生命，从我们里面活出来。谢谢主，你是听祷告的主。当我们愿意渴慕的时候，你真是愿意将你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。感谢赞美，奉耶稣的名祈求。